接下来一起来浏览一则发表在大纪元网站的三退声明。本人出生于中共所界定的历史反革命家庭，苦苦挣扎几十年，80年代末因在科技发明中有点成绩而被中共拉入市政协。通过多年的亲身经历和耳闻目睹，本人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不能再出卖自己的良知和灵魂去助共为虐。退出政协是本人一次理智而无悔的选择。政协从诞生那天起就是被共产党玩弄于股掌，捆绑于祭坛的怪胎。中共几十年的黑暗统治让我对他彻底绝望。愿所有善良的人们赶快告别中共，中共将灭，这绝非危言耸听，而是铁定要兑现的事实。声明人李务明，来自山东胶东某县级市。接下来一起浏览一则发表在大纪元网站的三退声明。我是北京地铁供电公司的职工，我在10年前写过入党申请书，现在感觉共产党与我想象中有着太大的距离。地铁系统的党员干部贪污腐化到了极点，他们披着党旗大行男盗女娼，董事长王某某借嫁女儿之名收了200-300万元的礼金，而地铁供电公司工人李志成出工伤被电死，只打发给其家人20几万了结。他们一年四季游山玩水不说，远到英国、法国、德国，近到香港，年底还从大到小，包括班长，打着分红的旗号，每人偷偷摸摸分10几万至上千元不等的红包。而我们工人十几年、几十年如一日，没年没节的倒班，我们想在大年三十晚上与家人团聚的权利都没有，被这帮官员美化为坚守工作岗位。我们有的老工人甚至十几年、几十年都没歇过一天假，甚至没机会走出过北京城。我们的儿女婚丧嫁娶都不批假，所以我一定要声明收回我的入党申请书。
欧洲议会主管人权的副主席麦克米兰斯考特和国际人权组织、非联合国会员国家及民族组织1月29号在议会举行高规格的国际会议，题为《中共对信仰的迫害：一个恐怖的故事》。欧洲议会议员、人权组织代表、学者、专家以及活摘器官证人等受邀到场发言，呼吁共同制止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
大会邀请了3位不同背景的发言人，从不同角度阐述了活摘器官的真实性及其规模。驻伦敦的调查记者、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古特曼和来自德国的医学教授李惠格展示了详细的独立调查数据，证实中国器官移植的增长速度和规模十分可疑。同时，从劳教所走出的法轮功学员以及打给中国的调查电话，更直接证明了从良心犯身上摘取器官的事实的存在。来自维吾尔的外科医生安华托蒂亲自经历过从死刑犯身上攫取器官，当时行刑者故意将子弹打歪，以保证摘取器官的时候此人还活着。这段近似杀人的经历成了安华托蒂医生的梦魇。
这个对于我来讲呢，就是是一种对我的这个作为一个医生的职责的一个亵渎。所以呢，很多年了，就是在心理感受上面呢，就是很沉重。
麦克米兰斯考特说，1942年，一位美国最高法院法官聆听了一位亲身经历过华沙死亡集中营的年轻波兰人的证词。
After the interviews, the rather skeptical judge said to a journalist, "I did not say that the young man was lying. I said I could not believe him. There is a difference."
70年后的今天，活体摘取良心犯，特别是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曝光6年之后，却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欧洲议会2011年世界民主人权报告的报告人莱昂尼达斯说，难以置信是其中一个原因。
Well, I guess that one of the reasons could be that it's very difficult to believe for people that in a civilized country those things are possible for Europeans or North Americans. So such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could only be associated with the Nazis.
然而，这并不是唯一的原因。
The reason is the very impressive image of China has a growing power.
当经济利益就是你的口袋扁了的时候呢，你就会把这个人权呢就会放到一边。这是一个就是这个西方世界的一个悲哀，我认为他们不应该这么做。
与此同时，作为活摘器官的主要受害者，法轮功学员们从未停止过他们用各种平和的方式对国际社会的呼吁。
我们就希望呢，国际社会包括联合国，要各国政府，特别是西方民主国家的这个政府，应该站起来公开这个，就是谴责这种暴行，然后让这样的残暴的事情能尽早的停止。
一面是经济利益的诱惑，一面是受害者们的强烈呼声。欧洲议会议员们表示，在这利益和人权的平衡中，议会也有他们的职责。
This is a crime against humanity, and it has to be said aloud. It's a crime against humanity, which should be prosecuted by the Hague Tribunal.
This is morally devastating, and if we don't take knowledge seriously about this fact and these practices, we have become morally and politically co-responsible.What is going on?
在中国问题专家古特曼看来，将这些赴中国移植器官的行为定为违法行为是唯一解决问题的方法。
It doesn't matter who you are. It doesn't matter how much you're suffering. You go to China, you get an organ, and we don't know where that organ comes from. We don't know how it's sourced. You're a criminal. You can go to behind bars. You can go to jail. You can go to prison. Now that is the only way to handle this issue.
有议员表示，举办这种国际会议对国际社会来说如同一记棒喝，活摘器官的罪行将会让世人震惊。
身陷囹圄的著名中国维权律师高志胜将成为美国国会汤姆兰托斯人权委员会捍卫自由项目的第一位重要人选。同样遭受中共打压的上海郑恩崇律师对这项决定感到鼓舞，并敦促中共当局停止对高志胜的迫害，让他与家人早日团聚。
一直遭受中共严密软禁的郑恩宠律师近日突破封锁，接受本台访问。他首先感谢美国国会的决定。
我认为美国的国会应该知道十三亿中国人民向往自由的决心。现在我们得到了美国国会和议会的这么支持，我们非常感动。
高志胜律师因为先后三次写信为法轮功呼吁而遭受严重迫害，甚至遭受公安电击、生殖器等酷刑折磨。郑恩宠认为，高律师最可贵的精神在于敢言。
我认为他最可贵的精神，他就是敢于突破中共的底线，敢于讲，包括我本人都不敢讲的话。那么法轮功比中共最敏感的问题，他敢讲。
中共在关押高志胜九个月后才允许家人探视，郑恩宠斥责这很明显是违法的。
新疆的监狱管理局完全违反中共自己制定的监狱管理的有关规定，就是犯人呢，他的家属呢，可以每个月只探望一次，探望一次了以后呢，他最少是半个小时。
他呼吁国际社会持续施压，要求中共尽快释放高志胜。
我呼吁国内外一切有正义感的持续不断地为高志胜律师呼吁，所以取得极大的效果。这个呼吁不仅仅是为高志胜一个律师在呼吁，我认为为全中国的敢言的律师在呼吁。
新唐人记者梁真在香港报道。
中国新年临近，客居美国的耿和挂念仍然身陷囹圄的先生高志胜律师。不过新年之前，他最想说的是感谢各界的支持和帮助他们一家的朋友。
我特别喜欢我的爸爸，因为我的爸爸对他老会给我玩。
你要是爸爸来了，你想跟他说什么？如果你见到爸爸，
我一定会哭很多，因为我终于见到爸爸了。
两年前的过年，高志胜的小儿子高天宇录下了这段视频。今年是他和妈妈与姐姐在美国度过的第四个年头，而高志胜至今还是没有出狱。
非常感谢国内外认识高志胜的朋友，他一直对高志胜的关注，非常感谢。
著名维权律师高志胜先生的妻子耿和，在2013中国新年即将到来之际，感谢各界朋友多年来的支持和帮助。
我希望美国政府呢，就是高层吧，像奥巴马、像国务卿这个级别的人要出面。现在对高盛的关注还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又有了6年了，还没有获得自由。
耿和特别感谢美国国会议员沃尔夫先生和史密斯先生一直为高律师的自由奔走。他说已经把沃尔夫议员的信转寄给高律师和国内的家人，让他们了解美国政府没有放弃营救。
高盛就是受到这么多年的迫害吧，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你不让我们请的律师介入高志胜的一切情况，包括案子不能问高盛的需求呢，我们还不知道。
耿和2009年带着一对儿女逃离中国，并辗转定居美国。他说自己的全家都为高律师自豪，孩子更为有这样的父亲而骄傲。
爸爸的梦想就是希望中国能跟美国一样这么富强，希望中国跟美国一样拥有民主和人权、信仰自由。我说你爸的梦想呀，就跟那个马丁路德金的梦想是一样的。我们家儿子说，哦，那太好了，那我的梦想就跟我爸的梦想一样，我爸的梦想就跟马丁路德金的梦想一样。我说对，我们家儿子说呀，我这为我爸爸自豪。
高志胜律师1966年出生在陕西，是中国著名的维权律师，获得过国内国际的多项奖励。2004年和2005年，他先后3次上书中共当局，陈述法轮功学员被非法迫害并被非法剥夺司法求助权利的现况。往后几年他时常无故失踪，期间并遭受各种酷刑折磨。2012年3月，在失去联系近2年后，家人终于在新疆沙雅监狱见到了高律师。
广东省司法厅厅长严植禅最近在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表示，劳教改革方案将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如果审议通过，广东有可能在今年适时停止劳教制度。但是内地的律师们却抱持怀疑态度。
广东省司法厅厅长严植禅称，一旦确定停止劳教制度，意味着劳教系统不再接收劳教人员，而在教的劳教人员将于到达劳教期限后解教。但专家、律师和民众都对此不抱乐观态度。维权律师李方平是一名长期关注劳教制度改革的资深人士，他曾经2次联合业内人士发出废除劳教制度的倡议书。
如果不能公开草案，征询意见的话，那具体到底会形成一个什么样的议案，或者是说法律通过，这就很难讲，有可能就完全的换汤不换药。
广东司法厅厅长严植禅并称，目前广东劳教人员主要是强制戒毒、赌博、卖淫、嫖娼等。广东的唐金玲律师则指出，劳教所里占比例最多的其实是维权异议人士和宗教信仰者。
因为在广州就很有名的有一个劳教机构嘛，就是像山水劳教机构关押了很多就是法轮功的人士嘛，并且大概就在3、4年以前，我们广州有个律师还被劳教过嘛，就是他是担任法轮功的辩护律师被劳教的嘛。还有我们其他一些维权的法民，像也是被关到山水的劳教所。
唐金玲还认为，对于目前劳教所内大量被非法劳教的人员，政府肯定没有考虑过将他们释放、恢复名誉或者赔偿。也有网友说，恶法难死，制度依存，什么时候劳教会换个马甲又出来了。新唐人记者陈汉、兰竹采访报道。
上海访民沈咏梅被劳教的行政复议于上海两会召开期间，在上海女子劳教所开庭，数百名访民前往旁听，但是遭到警察拦截。粗暴的警察不但对访民谩骂恐吓，还将他们手中写有习近平讲话、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条幅扯碎。
1月29号清晨，上海市女劳动教养管理所门前聚集了大量访民，打算参加访民七一高呼打倒共产党一案的旁听，却被警察拦截在法庭门外。
我们将近有100有了，对，我们去那挺多的，那个警察好多，他们有五部车子，还有2部大面包车，他们将近700个有了，他不给我们进去。
我老婆啊，还有那些呢， 就把习近平的讲话呢，要你们拉出来嘛，警察也不抢过来，就把他撕掉粉碎。我们跟他说，这个是习近平的讲话，你怎么可以撕呢？警察说，习近平讲话又怎么样？照样撕他。
据了解，涉案的数十名访民大多被劳教、关押，甚至遭到酷刑。只有沈咏梅在多方努力下，才有了这次法庭申诉的机会。
昨天没有当庭宣判，从昨天来看，他们所提供的材料不构成我姐判处劳教一年的决定书。
上海访民于中欢透露，沈咏梅其实是因为得罪了街道政法委书记和市信访办领导，才被劳教。
政法委书记权力很大的，他要睡劳教就睡劳教的。然后劳教不要经过法庭的，这政法委书记生化。现在要劳教了，根本不是你什么犯什么事情，而是领导看你不顺眼就把你劳教就上。
沈咏梅的妹妹表示，当局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依然将沈咏梅判处一年劳教，所以她对这次的开庭也不乐观。新潮人记者张天宇、王明宇采访报道。
山东公安厅的2013年01号机密文件中指示，对所谓地下邪教组织茉莉花行动组织和法轮功组织成员，可以先抓捕羁押，再补办手续和审讯。这种严重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对中共还抱有宪政梦的广大民众，无疑又是当头一棒。
匿名人士曝光了这份机密文件，并表示使更多的人免于被伤害，也算是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被曝光的山东公安厅机密文件针对三组织成员，只是可以先抓捕羁押，再补办手续和审讯。这份01号密令还说，对潜到境外的三组织主要参与者，要控制他们的亲属电话、电邮等，而亲属有所谓隐瞒、谎报等，可处行政拘留。广州维权律师唐金玲认为，这个密令实际上是未审先定罪，是不合法的。
但有一些觉醒的人，他可能看到这样的文件，就是意识到这样一个文件它的非法性。再一个呢，就是说像这样一种虽然说是非法的命令，有逼迫他们犯罪的这样一些文件，他如果不公开的话，那么他可能会面临更大的压力。就比如说你把这个文件公开了之后，那么就是当局的很多罪行他就很难再展开了。这个时候他从客观上可以保护到体制内的一些有良心的人士，会少一些就是被迫去从事这些犯罪行为的机会嘛。
密令中还指示用金钱诱惑基层群众参与迫害，允许给参与迫害的专案组公安双倍岗位津贴，而经费由公安厅全包支付。密令还附有黑名单，并印发给各地公安局。行动日期从今年1月4号至2018年12月31号。山东省公安厅的这份密令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最近的公开指示互相矛盾。习近平在1月7号的全国政法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说，全国政法机关要顺应人民群众对公共安全、司法公正、权益保障的新期待，并要求政法系统以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过硬队伍为目标。在此之前，习近平也在纪念中国宪法实施30周年的纪念会上表示，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他还强调，保证宪法实施就是保证人民根本利益的实现。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而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河南东方金报报道指出，一些地方政法委在案件还未审理时就召开司法机关协调会，为个案下定论，不仅影响司法公正，而且违法，却屡见不鲜。而要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就要进一步明确政法委的职能定位。
政法委这个迫害法轮功开始，真正的把中国这个司法体制啊，它已经彻底的给颠覆掉了。从司法机关的这个组成人员来看呢，他们已经就是说，不是说遵守法律，他们已经在道德底线下边，不光是执行恶法，它是中国的整个这个社会败坏的一个根源。
独立评论员邢天行认为，现在中共的政法系统是惯性作恶。他说，在中国要想遵照宪法并改变原来的恶法和坏政策，习近平必须与整个江泽民的江系交锋。邢天行认为，这是摆在习近平面前的一个难题。
原来就是说中共最高层决定的政策下去的， 对法轮功的打压，包括所谓对那个地下的教会是暗中的这种打压哈，那这个已经是既定的政策下发的。如果说现在是下边要想有一个大的变化的话，必须是从中共高层，从习近平那开始有一个明确的对以前这个政策等于是推翻。
北京观察人士华波指出，落实宪法，中共将失去对意识形态和舆论的控制。如果允许政治反对派的合法存在，中共当局对社会的控制也将形同虚设。所以华波认为，宪法梦注定梦难圆。
日前，海外一个维权网站发布了2012年中国权势百人榜，从不同角度列出了在中国最有影响力的100位公众热点人物，并且附上了入选理由。其中正在监狱服刑的著名维权律师高志胜位居榜首，重庆前公安局局长王立军排名第9，上榜理由是耳光救中国。
参与网站发布的2012年中国权势百人榜被网友形容是专权与维权同坐，专制强权法西斯与民主异议人士并列，魔鬼与天使同桌。位居榜首的是至今还被关押在新疆沙雅监狱的著名维权律师高志胜，他入选的理由是年度受难者。高志胜为法轮功鸣冤而受到惨无人道的酷刑，当他的遭遇被曝光后，一度震惊国际社会。
这个人关了，虽然被关了，可是他在全世界还有影响力啊！尤其是在你看前两天，又美国国会又把高志胜又颁了个奖，又要听个开个听证会等等，他有他的影响力啊。
高志胜律师啊，是个法律的卫刀士了。他呢入狱呢，这是中国法律的一个悲哀，而且呢，据传呢，他受到非法律的这个酷刑，在现代文明社会里边，高志胜这个律师的境遇呢是可悲可惨的，我只是感到悲哀悲痛，我只是想呢，使高志胜呢律师呢尽早出狱，尽早恢复一个公民的正常生活。
此外，还有许多知名维权人士榜上有名，如冲破中共重重围困、成功越狱的中国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排名第5，被称为盲侠。而北京学者郭玉闪则因为成功率团营救陈光诚，被称作闪电侠，位居榜上第6名。湖南邵阳维权人士朱承志因质疑好友民主人士李望阳离奇自杀案，被警方以煽动颠覆国家罪逮捕，被称为义士入选。中共新领导人习近平以新廉为名排名第10，而被举国上下一致认为是干政练权典型代表的江泽民则在榜上位居第3，被冠以老儿头衔。据查，老儿一词是古书中市井人物对老人的蔑称。
江泽民他上榜，我觉得他是一个日落西山的人物，随着这个习近平上台，我想到他的影响力呢就是日益淡出，以后呢估计也不会再有什么江泽民提词的事情，江时代已经画一个句号。
其他上榜的政治人物还有李克强、王岐山和刘云山等中共官员，其中李克强的头衔被称为老二，颇为搞笑。而刘云山上榜理由为口罩流行，暗讽这位中宣部部长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在上榜的政治人物中，被公认最具影响力的当属排名第9的王立军和排名17的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王立军之所以排名在薄熙来前，是因为他被认为是改变中国政治走向的关键人物，上榜理由是耳光救中国。
王立军事件呢，可以说是改变了中国的进程吧。这一个耳光，我想大家看是偶发的，但是我觉得是必然的。确实是薄熙来给他一个耳光之后，王立军跑成都驻美领馆，所以呢他无意之中就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走向，使这个极左思潮保守势力大受打击。
互联网迅速发展，也捧红了一批媒体人物。在微博中力挺南方周末报的台湾艺人伊能静，因敢于直言而遭到当局封喉，但却赢得了无数网友的支持，因此被称为年度艺人，排名紧随习近平。说到南周，就不得不提到新京报社长戴自更。
他为了支持南方周末，反对新闻审查，拒绝转载《环球时报》关于南州事件的社论，不惜以辞职为代价，却遭遇中宣部重压，因此被大陆网友称颂。戴自更被冠以年度报人，排名79。除此之外，上榜的还有维权律师、企业家、艺术家、演员、运动员，甚至宗教人士等等，涵盖范围极广，颇具影响力。